那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面向工程师，和他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既有内置的这种简约，再加上高度的灵活性，可能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开源商业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感觉吧。
我们会和听众一起去共同的成长，那么我们在几年之后再去回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能给大家很多的收获感和参与感。
然后在后期呢，我们依然还想去邀请一些其他业界的大牛啊、大咖，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啊，然后加入这样的一个 podcast 来做相关的分享。Hello， 大家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第零期的播客，然后第零期的播客呢聊起来就会稍微轻松一点了，但是在正式进入我们沟通的环节之前呢，还是希望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那今天我们主要来参与本次播客的嘉宾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张亮，亮哥亮哥能不能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张亮，是 Sphere EX 公司的创始人。Sphere EX 公司是以我们著名的开源项目 Apache Sharding Sphere 为基石所创建的公司。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去见面，我们接下来会主要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嗯，好，那我觉得亮哥作为第一次的嘉宾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第零期的节目呢也是作为一个出版，然后跟大家说一声 hello， 然后之后呢可能我们会有更多关于database 啊或者 data 还有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包括开源商业化等相关的话题呢要跟大家一起做 share。 那刚好呢今天我也来跟我的这个张亮同学做搭档哈，我是潘娟，然后现在呢是 Sphere EX 的 co-founder， 当然呢在开源里面我应该是 Apache 的 member 和 Apache Sharding Sphere 的 PMC， 所以呢我们整个这样的一期或者是今后的每一期的这个节奏呢大多上呢都会跟这个数据啊、开源啊、商业化啊等这些比较主流的趋势跟大家去做相关的分享。那作为我们第零期哦，就会聊得比较的轻松了。首先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就是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档 podcast 呢？亮哥，你觉得呢？从你的角度来看，
关于节目的由来，其实我们应该已经想了很久，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员，然后呢我们的成长路径呢都是从一个业务的开发，然后到业务的架构师，然后再转向中间件基础设施，然后最后去做开源，然后另外通过开源去成立了一个商业公司。相信这个是所有的研发的同学都希望能去 touch 的一个路径，所以说我们做播客的由来其实也是希望能去结识更多的朋友，同时分享我们的经验，然后让更多的同学能有共同的话题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交流，然后也希望这个播客可以去陪伴各位开发者、各位工程师，然后他能陪伴你们很长的时间，能随着我们的成长和你们的成长，然后让他越来越贴近于大家的生活，贴近于大家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点子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刚开始呢我认为这个节目啊它肯定会面向刚才所说的商业化啊、开源啊，或者是面向我们的比较技术型的，像这个分布式数据库啊，或者是分布式数据或者大数据方面的。但是亮哥刚才你提的两个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哦。第一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成长路径可能在这个程序员同学来看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可以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甚至是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去成长，包括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成长嘛，去摸索在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想给大家去 share。 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说想给大家去做一些比较贴近的交流，当然如果说你很感兴趣这个节目可以继续收听啊。当然如果你对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啊，甚至也可以加入过来。然后在后期呢我们依然还想去邀请一些其他业界的大牛啊、大咖啊，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你啊，然后加入这样的一个 podcast 来做相关的分享。我感觉如果把这些作为我们以后节目的主线，听起来还觉得蛮棒的啊。那亮哥觉得整个这个节目下来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或者什么样一个模式呢？
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找三个关键词去说明它。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应该就是陪伴，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其实是可以长期的去陪伴大家，然后呢我们能共同的去成长，希望它能成为大家去收听这个节目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形成一个习惯，比如说也许它是可以一个睡前的收听的一个材料这种样子，或者在你的上下班的路上可以去收听，它是一个长期陪伴的习惯性的产物。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共鸣，希望这个节目，因为我们都是有共同的文化，我们都是工程师的背景，工程师的文化，那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面向工程师和他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当然也有很多想入行工程师的同学，或者说对工程师的这个岗位充满了好奇心的同学，也欢迎去听这个节目。那么我们可能会去把工程师的一些真实的内心的想法暴露出去，那么大家也会更加的去了解我们这个行业。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应该就是成长，那么我们也是在快速的成长，听众也是在快速的成长，我们会和听众一起去共同的成长。那么我们在几年之后再去回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能给大家很多的收获感和参与感。
请问张亮同学，刚才那几条是你现场总结的吗？
是的，因为我们一旦录起节目来其实就是非常有感触了嘛，那么现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去交流，所以这个其实是线下我们可能不一定能想得到的，这个也是我们录播客节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去随意的去说一些什么，比一个正式的文章可能看起来要更加的灵活自如一些。
我首先呢我先赞一下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你总结出来这几条，而且让我觉得也会眼前一亮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思维是在线的哈。然后我也补充一点，就是说到这个陪伴呢，其实我也感觉可能这个就是 Podcast 它自带的一个天然的属性。那比如说你在开车，那比如说你在做家务，甚至是你在这个跑步的时候，那相当于去在耳边有这样的几位同学来给你做一些沟通，他们去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分享一下最近的成长，分享一下业界的发展趋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形式。但是这个陪伴哈，当然得需要像我这样比较优秀的哈，甜美的女生啊，比你亮哥你这种这个声音可能会更受欢迎一点哈。
深有同感。
OK， 我们这就叫商业互吹哈。我吹一下你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哈，你吹一下我这个声线条件比较好。OK，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哦，也是关于我们整档节目的一个期望吧，就是说，那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在国外 Podcast 这个形式还是蛮流行的，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听一些英文的播客啊，或者是中文的播客，还有一些关于音乐方面的播客。那现在呢，我们真的是想把这种形式能够在我们的开源界去推广起来，然后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标杆，成为一个亮眼的项目，成为一个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去成长，甚至能够让各位同学一起参与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对他未来的一个期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他有容纳的知识点，有容纳的技术航标，然后有容纳的成长，甚至可以去分享一些程序员啊，一些产品啊，运营啊，开源啊，等你生活和工作各个方面的一些内容，还有你成长的心得。可能从来看呢，这是我对这个节目它未来的一个期望。我不知道从亮哥你这个角度会认为这个节目未来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是你脑海中的一个期望呢？
这个节目未来的样子我们现在可能还无法去定性，但是呢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它能快速的 set up 起来，然后去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那么呢我们也希望邀请感兴趣的同学过来和我们一起去分享他的经验，然后我们作为聆听者，我们希望目前的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长久的存在下去，然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在不停的成长。但是另一个小小的期望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节目本身不会偏离它的主题，因为我们说的应该还是程序员的那些事情，然后呢以及开源项目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在职业生涯上的变化，因为我们本身也是面向开源的工作者。
我非常能理解，就是这一档期节目呢，可能就是面向开源、面向程序员、面向产品或者面向运营，因为其实这几个是刚好能在开源商业化这块能够串起来的一个群体。当然这里我们 pick up 一个词啊，叫程序员，而不是这个码农搬砖户，对吧？
对，或者说我们可以叫工程师，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工程师的类型。
OK， 其实我蛮能理解的，因为包括在上午的时候，我有在跟我们研发的同学做沟通，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可以调侃说自己是这个搬砖户或者是民工哈，但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份工作，开发的这份工作，它真的去把它放在一个职业的角度去看，甚至去对比整个国外这个开源界或者是这个研发界来说，它真的不是一个民工的事情，它是需要去充满很多智慧，充满很多逻辑，然后充满很多想象，然后当然还要有很深的这个积淀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个人其实对这个职位觉得还蛮需要能力去做相关事情的。当然这呢只是一个引子，在后面的各个的节目当中，我觉得相关的思想啊还有具体的介绍呢都会有所呈现。然后之后呢还会想大家去分享关于这些节目或者人群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不知道亮哥，就是你对这档节目它未来的整个的发展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要求啊，或者是从你来看，如果说你要参与过来的话，有没有希望特别能够奉献的一些事情呢？
从我们的方向去看，我们愿意去奉献我们所累积的所有的经验，然后以及走过的路径，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故事。那么未来我们肯定也会邀请更多的行业内的同学来分享，他可能是一个行业的大咖，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个和我们能产生共鸣的现在看似平凡的人。当然我认为每一个工程师其实都不是平凡的人，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并不会对节目本身的内容有特别大的限定。那么未来我们希望节目的对应的观众是全方面的，就是因为每一期的节目它的受众可能都不同，但是总体的节目它的受众应该是还是我们对程序感兴趣的这些人群，它可以是学生，它可以是想要转行入职的同学，也可以是已经入职几年的同学，相信他们都能从里边去吸收到他们想吸收的营养。
我喜欢这个讲法，因为它其实是你把刚才所说的内容其实又做了一个再一个层面上的扩展。OK， 那其实呢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的本身。然后我们现在也想一下，就是针对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无论是节目的样子，它未来的特征，还是以后我们对整个节目的期待，最终呢可能都会以一个节目名字的形式去向大家呈现。那亮哥，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关于我们这以后的每一期播客有一个总的 title 呢？
是的，我们节目的名称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的思索，那么最终我们确定的叫做 Data Way。因为我们所有的程序其实最终都是由算法和数据所组成的，那么算法其实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而不断的调整的，但是数据呢是最终累积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更愿意把这个节目的名称叫 The Data Way，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也是由数据所组成的。那么这样是一个相对宽泛的一个主题，也希望大家能为所有的数据来做贡献。
OK， 我觉得亮哥你是终于学会抢答了哈。我刚说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帮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哈，我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我做的一些解释也帮我回答了。好吧，那我就紧接着你这个答案呢去做一些补充。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 The Data Way，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如果从窄的方向来看的话，窄的定义来看，那其实我们所现在做的大数据或者我们做的这个分布式甚至我们做的这个性能的监控 APM， 它可能跟数据会非常的紧密相关。但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定义再扩的开放一点，然后把它的想象空间再开放一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份 data。然后整个这个世界它组成的这个 架构，整个世界它组成的这个庞大的世界观，其实也是一个data 的世界。那每个人都是一段基因片段，每一段基因片段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它的生理特征，它的心灵特征，然后也汇聚成这样的 data 啊。所以说哈，然后如果我们用这种理性的角度来看呢，那可能就是大家理解的，大数据啊，分布式数据库。那如果说我们感性一点来看，那可能它在整个这个标题上，然后通过这个标题它想要去表达出来的整个节目的这个感觉上，可能就会非常的开放，非常的自由，然后既有关于我们开源商业化程序员然后相关的事情，然后也有关于我们生活的片段，感悟的片段，成长的这些信息，还有这些能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选这个标题我还蛮欣赏的，然后按照阿帕奇的这种方式我要给你加一，好吧。
是的，娟儿刚才的总结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贴近我们整体节目的想法，因为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黑客帝国》这个电影。那么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毕竟是一个有科技感的节目，所以说总体下来 The Data Way 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节目的主题的，然后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去享受这个节目。
OK， 那我觉得在享受这个节目的同时呢，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整个这个节目，订阅我们的节目。当然呢，如果你还感兴趣这个节目背后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关注一下我们 Sophia EX， 或者关注一下开源社区 Apache Sharding Sophia。那说到我们这个背后的人物，因为如果说大家对最近对开源界比较联系，对资本界比较联系的话，你一定能够听到 Sophia EX 这样一个公司，它成立了然后迅速完成了交割，然后成立了这样一个开源商业化的公司那我也想通过这个线索吧，然后也跟大亮哥去沟通一下，就是你觉得当时我们叫这个 Sophia EX 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Sophia EX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由 Sharding Sphere 的初创团队所组建而成的，所以我们留下了 Sphere 的这个关键词，因为它未来还是会以 Sharding Sphere 为基石继续的前进。那么 Sphere 的意思是生态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希望这家公司能做成一个生态类的公司。那么后边的 EX 其实是可以给大家留下无限的想象，它可以是扩展，它可以是延伸，它可以是探索，这三个词的前缀其实都是 EX。 那么呢，我们把它的想象空间就留给了各位，也为我们留出了一些 buffer， 因为我们未来可能有太多太多要做的事情可以去做。
我是能够蛮理解的，因为无论从我们 Sophia EX 这个公司的名字来去考虑，还是小到我们整档的这个节目，整个这个 podcast 的系列，我的感觉都是说我们在有一个最基础的框架，能够为大家去提供最核心、最基础、最有魅力的价值之外呢，它其实是留了很多的空间。那这个呢，可能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空间，当然呢，也可能是我们成长或者大家去想象的空间。总之就是这种既有内置的这种简约，再加上高度的灵活性，可能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开源商业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感觉吧。
对，是的，因为开源的商业公司和普通的商业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开源可能更加面向的是工程师本身，那么工程师本身对这个开源项目以及对公司的理解可能会超过一些商业化公司本身的产品的理解。因为对于开源项目来说，每一个工程师其实都是产品经理，所以说让工程师去最懂业务，然后这样所创建的公司其实能发挥工程师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和他们最大的价值。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未来的工程师可能都是更愿意去做的一项事业。不知道娟儿在这个方面是如何去看的呢？
我觉得我蛮能理解这种感觉的，因为其实包括我们也都是从大厂出来的嘛，那整个原来的这种工作的方式还有我们现在工作的内容的方式差异性还蛮大的。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就是虽然说我们做开源玩开源，然后在开源里收获和成长那么其实如果这个开源能够 加入一些商业化的色彩，特别是这几年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层面或者整个社会层面在倡导开源嘛，但是也有很多开源的项目，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比较成熟比较有人气的项目已经开始走向商业化的道路了。那么这么一些能够快速进行商业化的开源的公司，它本身是成长于开源社区的，所以相对别的一些老牌的公司来说，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魅力在于这些初创的人员他们本身就带有这种开放的色彩，程序员的氛围包括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可能都会站在这种很 open 很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以至于说整个公司它形成这个氛围就是说想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他的潜能，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说被动觉得哇好做好痛苦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排斥这份工作，我愿意享受这份工作，而在这个享受的过程中我同时创造了价值，因为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金钱去生存嘛。但是在生存金钱的同时，我不是说完全向他妥协，然后我带着一点这个精神享受的层面在里面，这个是让我觉得至少我现在做这份工作它的一个魅力点所在啊，所以我赞同，好吧。
嗯，是的，我们的开源公司其实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应该叫开源原生类公司，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其实是完全由开源去驱动，然后由这个开源产品最终去演化成的一个公司。它和已经做了别的行业但是呢最终产出了一些程序然后拿这些程序开源的公司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一些新生的公司。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去关注，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联系我们。
OK， 我先替听众朋友说声没问题，好吧？然后我知道，如果说我们展开讲的话，应该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无论是关于开源啊、商业化啊、公司氛围啊、程序员啊，或者是技术方面，都有很多要聊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topic， 我们可以放到以后的节目来给大家去做分享。哎，那我也很好奇哦，就是我们这期的 podcast 是一个零期嘛，然后未来也会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去呈现。那亮哥这边认为，就是一个 podcast 或者是音频啊，或者是视频啊，还有这个文字，他们之间应该都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呈现方式。那亮哥从你这角度是怎么看待这个 podcast 这种呈现形式的呢？相比其他的这种分享或者传播的形式来说，
podcast 所实现的形式是轻松的聊天，这样的话就是不会给大家带来很深的隔阂感，因为它没有文字那样可以去反复的去推敲，然后也不像视频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胶片，然后呢去根据一张图去说我们的技术内容。所以 podcast 一定是一个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分心的情况下就能吸收到 get 到很多有意思的点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更倾向用的方式就是聊天讲故事，然后分享一些技术的点而并非技术的细节，然后能希望他们和大家去产生共鸣这种样子。
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哦，就是这也是我对 podcast 部分的一些想法。其实第零期我们主要就是给大家去做形象传播，然后把我们这些一些想要做的事情、未来的受众人群、还有节目未来的走向和我们想传播的力量，给大家去做一个展示或者是呈现。那如果你非常非常感兴趣，然后无论是对开源，还是对你现在的工作，甚至要转行，无论你是一个程序员，你是一个产品，是一个运营，甚至是一位学生，我觉得都可以来听这档节目。而且我感觉这个 podcast 呢就像一个孵化器的项目，它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参与、共同的成长、共同的付出，才能让这样一个节目不断的去长大，然后不断的去传播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灵活、更形象、更生动的东西要给大家去呈现。那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作为第零期的传播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节目产生兴趣，然后在未来的每一期当中呢，我相信都会有不同的嘉宾要给大家去见面。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第零期就要给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如果你非常的感兴趣呢，一定要先关注到我们，然后今后呢也一定要多多的参与，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定时的小礼品要给大家去赠送。当然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请更多的大咖或者是正在听节目的你来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然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